今日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九节。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九节。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行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在家中的弟兄姊妹，我们见不到你，但是我们想着你。
各位在家中的弟兄姊妹，我们见不到你，但我们想着你们。
请问你们国家拿了多少面金牌？
请问你们的国家拿了多少面金牌？
有没有人知道？
是否有人知道
总共的多少面奖牌？
110多。
其实如果真正来讲，你们的国家拿了超过200面金牌奖牌，因为你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
其实总共的奖牌有100多，但其实你们是已经拿了200多面的奖牌，因为你们是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
所以最厉害是你们。
所以最棒的是你们。
但是还有一面奖牌。
但是还有一面奖牌。
就是天上面的冠冕。
就是天上的冠冕。
这些的地上奥林匹克的冠冕是用一些树枝来织成的。
地上的奥林匹克的冠冕是用地上的树枝来织成的。
那些是会毁坏的。
那些是会毁坏的。
是会衰残的。
是会衰残的。
但是我们有存留在天上永远不会衰残的冠冕。
但是我们有天上不会衰残的冠冕。
昨天我主理一个安息礼拜，我就是讲这个信息。
昨天我主持一个安息礼拜，我就讲了这个信息。
因为到我们见主的时候，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好了。
因为当我们见主的时候，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
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
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
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有荣耀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
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有荣耀的冠冕，公义的冠冕。
所以我们来到崇拜是很重要。
因此我们来到崇拜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崇拜一位能够赐生命的主。
因为我们来崇拜那位能赐生命的主。
所以很高兴见到弟兄姊妹的面孔。
因此很高兴能见到弟兄姊妹的面孔。
我不能够不承认，我昨晚有看电视看世运会。
我不得不承认，我昨天有看电视，我有看奥运会。
我其实一路都没看。
其实我以前一直都没有看。
因为快来闭幕了，我看一看吧。
因为马上就要闭幕了，所以我来看看。
还有呢，昨天的我看的就是女子篮球。
我昨天看的是女子的篮球。
因为我女儿在大学都有打篮球的。
因为我的小孩在大学有打篮球。
我的女儿打大学的时候有两年是校队来的。
我的女儿在大学里面有两年是校队。
所以我们家就看篮球的。
因此我们家里是看篮球的。
我看到昨晚的篮球我很开心。
我看到昨天的晚上的篮球很开心。
我不是说谁赢我开心。
并不是在乎于哪队赢而开心。
我不是因为美国队赢了，我自己住在美国我就很开心。
并不是因为我住在美国，我觉得美国队赢了会很开心。
我看到打球的人大部分都很有笑容。
我只是看见打球的人大部分都很有笑容。
两方面都是。
两队都是。
我看到日本队的精神真是没得顶。
我看见日本队的精神真的是很棒。
枕住是输到离行离辣的。
啊，看见已经啊差距很大，输得很差距。
但是他那个引擎呢完全都是没有慢下来的。
但是他的引擎呢并没有慢下来。
一住的努力去来到攻打。
继续的不断的去攻打。
那种的精神，那种喜悦，那种喜乐的面孔呢，我很欣赏。
我很欣赏他们那种精神和面孔。
所以我们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
因为在场上赛跑的、啊、都要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在主的道路上面我们要奔跑。
因此我们在主的道上要奔跑。
一个人得奖不是说即是只有一个人得奖的意思。
一个人得奖并不意味着只是一个人得奖。
就是你得奖了。
就是你得奖。
你奔跑就你得奖。
你奔跑你就得奖。
今天我们的经文看到只有九节的经文。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只有九节。
都是我们跑天路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就是我们跑天路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很多弟兄姊妹看到这段的经文呢，就开始呢就好像半休息状态。
很多许多弟兄姊妹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处于半休息的状态。
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就说我的仔女都大了。
因为很多弟兄姊妹都说我的小孩都大了。
有些弟兄姊妹说我都没有仔女。
有些弟兄姊妹说我都没有小孩。
甚至有些弟兄姊妹说我都没有结婚。
甚至有一些弟兄姊妹说我还没结婚。
所以呢这段经文不关我事。
这段经文跟我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呢我们知道神写每一句说话都是有原因的。
因此我们知道神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原因的。
上次我们看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讲到夫妻的关系。
上次我们看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讲到夫妻的关系。
跟住接住下来这九节呢，就加埋儿女父亲同埋做功夫和这个老板的关系。
接着那九节呢讲的是、啊、子女父母和老板的关系。
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是没有小孩都好了，
即便是我们没有小孩，
这段经文对我们很有关系。
这段经文和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是以关系为我们的基础。
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是以关系为基础的。
而那个关系的基础就在家庭里面最重要。
而关系里面在家庭里面是最重要的。
即使你是单身，这段经文都是为你而写的。
即便你是单身，这段经文也是为你而写的。
因为神创造人类以家庭为主。
因为神创造了以家庭为主。
我们看到中国人很多很多的说话都是说我们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咁讲。
我们看到中国人都有齐家
治国
平
天下。
天下
当然要修身啦。
当然要修身。
我哋知道我哋时时讲家庭嘅重要。
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讲家庭的重要性。
因为如果一个社会冇家庭嘅基础嘅时候，呢、这个社会系非常之自私嘅。
因为这个社会如果没有以家庭为单位的话呢，它这个社会是很自私的。
如果整个世界的人类都是只是单身的。
如果整个世界的人类都是单身的。
我的意思是自己顾自己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自己顾自己的意思。
这个世界是很危险。
这个世界会很危险。
而且很冰冷。
很冰冷。
所以保罗写出这一段的经文。
因此保罗写出了一段经文。
他讲出人类的结构。
他讲出人类的结构，
所以我们单身是非常之用得着的、
啊、因此单身也可以非常的能够用得着的。
我好多好多年前嘅时候啦，就系单身嘅时候。
在许多年前，我还是单身的时候，
神已经俾我好注重呢一段嘅经文。
神已经给我很注重这段经文。
虽然我系一个人，
虽然我是一个人，
但我知道呢个神嘅话语。
但我知道这是神的话语。
所以当我哋虽然系单身嘅时候，我哋仍然系高举神嘅话语。
虽然我们仍然是单身的时候，我们仍然要高举神的话语。
我认识好多嘅单身嘅弟兄姊妹，我好佩服佢哋。
我认识许多的单身的弟兄姊妹，我很佩服他们。
他们看到这段经文的重要，
他们看到这段经文的重要性。
他支持教会的父母，
他支持教会的父母。
自己呢自愿说我和你 babysit，
自己自愿说我要做你的保姆。
啊，那你们两夫妇可以出去行啊？
你们两个就可以出去走走。
啊，这些是单身的人啊，
这是单身的人啊，
从来没结过婚的，
从来没有结婚的，
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
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
那他就会帮一些的很繁忙的父母呢做一些家事，
他就帮一些很繁忙的父母做一些家事。
这些就是很熟灵的单身弟兄姊妹，
这就是一些很熟灵的单身的姊妹。
这些弟兄姊妹我认识很多很多很多，
这些的弟兄姊妹我认识许多，
所以我们知道这段的经文绝对是为我们每一个人，
因此这段经文绝对是为我们每一位的。
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在一开始就是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在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我们上次的经文讲到很多的所谓 command， 所以说命令。
我们上次讲到里面有许多的命令。
继续下来这段经文都是一个命令式的。
接着下来的这些经文都是命令式的。
我们这段经文有几个身份在这里。
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身份在这里。
有做儿女的身份。
有做儿女的身份。
有做父母的身份。
有做父母的身份。
有做仆人，即是说我们打工的身份。
也有做仆人，意思是我们打工的身份。
有些呢就做管理的，就是做主人的身份。
有些做管理的，做主人的身份。
然后这段经文里面讲给我们听我们的责任和我们必须要遵守的。
然后这里再讲到我们的责任和必须有些东西必须遵守的。
我们开始的时候时时都讲到我们以弗所书是分上下集。
我们常常讲到以弗所书是分上下集。
下集就是我们对神的对这一段圣经的回应。
下集呢就是对这段圣经的回应。
保罗他虽然是单身，但是因为他有神的话语，所以他是讲出这些这么大的奥秘出来。
虽然保罗是单身，但是他知道神把这段这么大的道理讲出来。
他知道这个是人类的基础。
他知道这是人类的基础。
婚姻关系的重要。
婚姻关系的重要性。
父子关系的重要。
父子关系的重要。
我们亦都睇到保罗佢系好深切嘅了解其中好多嘅难处。
我们知道保罗很深切地了解到许多的难处。
所以佢写出呢一段嘅经文。
因此他写出了这段经文。
喺第一章嘅时候，我哋提过一个好重要嘅字眼，就系话在主里。
在第一章里面，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是在主里。
所以保罗呢一段嘅经文，佢背后一个力量就系话喺主里边嘅事情发生。
保罗他有很重大的动力，就是说他在主里面发生。
因为离了我不能做什么。
因为你叫我不能做什么。
离开主，我哋就乜嘢都做唔到。
因为离开主，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感谢主赐家庭系我哋一个主要嘅基础。
感谢主赐予家庭是一个很主要的基础。
无论你是单身都好，
无论你是单身也好，
希望你都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发挥这个家庭的功用。
希望你看到这段经文以后也发挥家庭的功用。
当你去帮人家 BBC 的时候，你已经是发挥这个家庭的功用。
当你去做保姆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发挥这个家庭的功用。
我们要顺从神的话语，以致我们有这个真正属灵家的基础。
我们顺从主的话语，以致于我们真正属于有属灵的家庭的生活。
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话语，
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话语。
没有神的话语的弟兄姊妹是没有基础的，
没有神的话语的弟兄姊妹是没有基础的。
我们在香港都时时都知道很多高楼大厦，
我们在香港知道有很多的高楼大厦。
当打风的时候，上面顶楼是会动的，
当打台风的时候呢，楼顶上呢会摇动，
摇动到是我的朋友说是会头晕的
有时候摇动的厉害的话还会头晕。
但是从来香港没冧过楼的，
但是从来没听过香港有塌楼塌陷的
因为它的基础做得对，
因为他的基础做对了，
因为他守规矩，
因为他守规矩
我小孩子的时候呢很记得一些的声音，
我小孩子的时候呢，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声音，
就是打桩的声音，
就是打桩的声音
如果某个地方说那里要起楼呢就大件事了，半年都是听到砰砰砰砰砰，就是这种声音。
如果附近有建楼房的那就很惨了，那半年之内都会听到很大的打桩的声音。
打桩是需要很多很多心血的，
打桩是需要许多许多的心血。
所以我来到这个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要吸取神的话语，
因此来到神的家中的时候，我们要吸取神的话语，
我们将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生命，
我们把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就能够有基础，
因此我们就会有基础。
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说，如果我们孝敬父母的，在世得福，就会享长寿。
因为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孝敬父母的，在世就会得福，我们得长寿。
这个是保罗是引用旧约来到讲这个说话，
这是保罗引用那个旧约来讲的话语
不是说你听父母的说话之后呢你就一百岁，
并不是说你听了父母的话以后就会一百岁，
乃是呢保罗用旧约引用出来你有这个祝福，
乃是保罗应用旧约你有这个祝福。
在十诫里面我们看到头四条是讲到神的，
因为十诫里面头四条讲的是神，
后面那六条就讲到是关于人的，
后面的六条讲的是人的。
所以单是凭数字来看神是看着我们的，神是非常关心我们的，
单单是看从数字上看，是神是看着我们的，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的。
前四节叫我们看到要尊敬，不可以随便的拜，不可以拜偶像，要尊敬神，不可以亵渎神。
前面的四诫呢，是讲的是我们不要亵渎神，我们要敬拜神。
然后后面呢，那六节全部都是教我们怎样去做人的。
后面的六节全部都是教我们如何去做人。
这个是人类的关系，
这是人类的关系，
人伦的基础，
人伦的基础。
第五诫呢，就是叫我们孝敬父母。
第五诫呢，就是要我们孝敬父母。
第六就叫我们不可杀人。
第六就是要我们不可杀人。
第七是不可奸淫。
第七是不可奸淫。
第八呢就不可以偷盗。
第八是不可以偷盗。
第九叫我们不要做假见证。
第九不要我们做假见证。
第十呢叫我们不要贪心。
第十呢让我们不要贪心。
六条诫命都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六条的诫命讲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如同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记得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头这样讲，
我们记得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是这样说的，
保罗说我被囚的时候劝你们，
保罗说我被囚的时候劝你们，
既然蒙召，
既然蒙召，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行事为人得这样与蒙召的相称。
整段的经文如果你记得我讲过话，如果你将第四章第五章去完全遵守的话，
简单经文如果你从第四章和第五章完全去遵守的话，
你是不得了的人，
你是一位不得了的人。
所以我上次向大家一个小小的挑战，
因此上次我和大家有一个小小的挑战，
每日都读第四章第五章一次，
每天都念第四章第五章一次，
你会觉得你真的灵性有长进的，
你真的会觉得你的灵性会有长进的。
很多人说过是很大的挑战，
很多人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教导我们怎样去行事为人，
教导我们如何去行事为人。
所以虽然以弗所书是讲到教会为主题，
虽然以弗所书讲的是以教会为主题，
但的意思就是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意思是说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这个基督的身体是很大的奥秘，
这个身体是一个很大的奥秘。
这个比喻是很难明白，
这种比喻是很难明白，
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定能够明白，
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定能够明白。
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开头告诉我们，指引我们关于这个儿女听父母的事情
啊，因此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就指引我们在关于儿女父母的啊事情
啊。当然我们不花时间去讲那些不听话的父母，
这里我们不花时间去讲那些不听话的父母，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字，
但不要我们忘，不要忘记一个字。
保罗叫我们听从父母的时候是家长在主里
啊，保罗让我们啊听从父母的时候讲的一句是在主里，
没有叫你乱这么听，
并没有说让你乱听，
但是叫你一定要听，
但是叫你一定要听
啊。所以我们有智慧就是这样，
因此我们说我们有智慧就在这里。
我们接触到一些父母是真的坏蛋来的，
我们接触过一些父母真的是坏蛋，
叫儿女做一些犯法的事，
让一些让儿女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那我们用这节的经文就直接了当，在主里听从父母，
我们就直接用这段经文在主里听从父母。
所以呢那些不犯法的那些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去浪费去争拗了，
因此我们不要花时间去争拗那些啊不听话的父母，
我们就直接在圣经里面就吸取主的教训，
我们直接的在圣经里面吸取啊圣经的教训。
他叫我们听从我们就听从，
他让我们听从我们就听从。
我们有很多时候父母是即是顽梗一些，但我们呢都要忍耐他，
有时候我们觉得父母很顽固一些，但是我们也仍然要忍耐，
我们都可以听他的，
我们可以听他的。
其实呢如果不是关乎道德啊犯罪的事呢，我们都尽量要听他的。
其实很多 如果不是关乎于道德的，我们都可以尽量的听他们，
这个是可以孝顺的，
这是可以孝顺的，
也都看到他，让他们看到呢我们是容忍的，
让他们看见我们也有容忍的。
我都鼓励年轻的弟兄姊妹呢都是尽量要学习对父母忍耐，
我们也鼓励年轻的希望年轻的教友希望他们能够对父母尽量的忍耐，
因为圣经教训我们要柔和谦卑，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柔和谦卑，
所以我们对父母要柔和谦卑，
因此我们对父母要柔和谦卑。
我们时时听到一些人呢就叫父母做我那个老爷，
许多时候我们看听见一些年轻人说家里的父母称为我们家的老东西，
其实呢即是好唔似一个神的儿女的说话，
其实这不像一个儿女所要说的话，
神的儿女不应该讲这些说话，
神的儿女不应该说这些话，
我们这些是诋毁的说话，
这些是诋毁的话。
为什么要诋毁生你出来的父母呢？
为何你要诋毁生你出来的父母呢？
有困难的，有时听父母话，但是我们要忍耐。
有时候是有一点点困难的，听父母的话，但是我们要忍耐。
所以我们单身的都可以鼓励弟兄姊妹听父母的说话。
因此我们单身的也可以鼓励弟兄姊妹听父母的话。
如果你有智慧的说话，你虽然是单身，你都变成一个好的父母。
如果你有智慧的话，虽然你是单身，你也可以成为很好的父母。
我听好多单身的人他的劝教呢还好过一些父母，
我听一些单身的人的劝教呢比那些做父母的还更好。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好的家庭是很难得的，
因此我们知道好的家庭是很难得的，
好有福气就是一个好的家庭，
很有福气就是一个很好的家庭。
如果一个和谐的家庭是很难得的，
一个和谐的家庭真的是很难得，
所以我相信保罗知道中文什么叫家和万事兴，
我相信保罗知道中文里面所加的讲的家和万事兴。
下面那句呢你们都知道是什么了。
下面那句你们知道是什么了。
那如果家丑呢就口不停的了。
家丑就口不停。
所以我们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很重要。
因此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很重要。
你看保罗是多注重结了婚和有家庭的事情。
你看看保罗是多么的重视有结了婚有家庭的。
他是一个单身的人。
他是一位单身的人。
但是因为他有主的恩典主的话语主的灵在里面。
因为他有主的恩典主的话语主的灵在他里面。
所以他就发出一个有智慧的教导。
因此他发出了一个有智慧的教导。
我们感谢主给一个这么好的使徒保罗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使徒保罗在这个世界上。
跟着呢他讲到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第四节然后讲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我们做父亲呢就很容易发脾气的。
做父亲的很容易发脾气。
我都不能够不承认呢我都是很容易发脾气的。
我不得不承认我也很容易发脾气。
即所以做父亲呢就要很多的学习。
因此做父亲呢真的要好好的学习。
靠着主的恩典呢要学习柔和谦卑。
靠着主的恩典要学习柔和谦卑。
我们做父亲呢很多时候是激亲的儿女的。
我们做父亲的很多时候是会气自己的儿女。
做母亲呢真是好做了执了我们很多手尾。
做母亲的啊
执了很多手尾做我们很多的即不应该做的事。
后盾做了我们很多啊作为我们的很好的后盾吧。
如果不是有人执手尾呢就乱晒龙的了。
如果不是有人使那个烂摊子的话就会乱龙的。
我们做爸爸的发完脾气之后呢那个小孩子呢就哇变成一个骨气袋。
我们做父亲的脾气发完以后小孩就变成骨气袋。
那呢就两个都不肯让。
两个都 不相让。
都是要妈妈来收拾残局。
还是由母亲来收拾残局。
妈妈要哄个小的。
做母亲的要哄小孩子。
还要哄一个大的。
还要哄一个大的。
真的很难做。
真的很难做。
真的顺得过程就得失所依。
顺得过来得少意。
很难做的岗位。
很难做的。
为什么我们看第五章的时候讲到夫妻的关系。
为什么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讲到夫妻的关系。
我们是一个拍档来的嘛。
我们是一个合伙人。
所以夫妻能够携手的时候是很大的恩典。
因此夫妻能够携手的时候是很大的恩典。
保罗教导我们要注意不要惹儿女的气。
保罗教导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
因为我们是有这样的罪性在里面。
因为我们是真的有这个罪性在里面。
我们不满意的我们要大声一点。
我们不满意的我们大声一些。
再不满意的再大声一点。
再不满意再大声一些。
再不满意的就叫出来。
再不满意就骂出来。
这样怎样不会激亲个小孩呢？
这如何不会把小孩子激怒呢？
我们做传道人呢就很多时候都会做这些和事佬。
我们作为传道人的都很容易要做这个和事佬。
就是父子关系破裂。
就是父子关系破裂。
那就来找传道人。
就来找传道人。
我不知道是好彩还是不好彩。
我不知道是否是我的运气好。
很多时候去到教会就第一次去。
许多时候我去那个教会即便是第一次去。
他们 就来找我讲这些。
就来找我讲这些事情。
我明白那个意思。
我明白他们的意思。
因为跟自己教会的牧师讲比较尴尬。
因为和自己的牧师讲比较尴尬。
跟我这些呢即一来了就走了不会再回来的讲一讲最好。
和这些只是偶尔来一次的这些呢讲讲是最好。
所以呢我很有机会呢就了解到父子关系的重要。
因此我很有很许多的机会就了解到父子关系的重要性。
亦都感谢主咧，喺呢几个月咧，亦都系帮助咗一对父子咧，就和好如初。
也很感谢主，在这段日子里面，也帮助了一对父子和好如初。
都系全靠神嘅恩典。
也是全靠神的恩典。
啊，呢位父亲系喺教会好热心侍奉嘅。
这位父亲呢，在教会里面是很热心侍奉的。
所以我哋好多时唔好用因为热心嘅缘故咧，就遮盖咗我哋呢啲嘅责任。
不要因为有热心的缘故而遮盖了这种责任。
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做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做很重要的角色。
但在属灵上面呢，可能都是不得神喜悦的。
但是在属灵上面可能并不得到神的喜悦。
这里给我们保罗给我们一句说话，说不可凭血气管教儿女。
这里保罗给我们一句话说，不要靠血气管教儿女。
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但是我们不是说见到个仔不听话就什么都不出声，
并不是说看见小孩子不听话你什么都不讲。
箴言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箴言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他说亲友指望管教你的孩子，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小孩，
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这个是箴言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命令，
这是箴言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命令。
趁着有指望，
趁着有指望，
你就要管教你的仔，
你就要管教你的小孩。
多少的弟兄姊妹跟我说没了，没办法了。
很多的姊妹弟兄姊妹跟我讲说没有了，没办法了。
因为他趁有指望的时候他没有管教，
因为他没有趁着有指望的时候去管教。
他现在看都不看我一眼，
他现在看也不看我一眼。
好，大家说 我的仔女都大了。
好，大家说我的小孩都大了。
但是你不要忘记刚才我所说的，你有责任去教一些新的父母。
但是你不要忘记我刚刚所说的，你有责任去教一些新的父母。
你见到就算不是你的教会都好，普通的朋友他的仔女很小的时候，你首先要鼓励他。
你见到即便是他们不是你们教会的，但是你看到那些父母他有很小的小孩，你也去教他们。
不要用血气来教小孩子，
不要用血气来管教小孩子。
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教他，
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教他。
我们跟着我们看到这个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接着我们看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这里我们特别注意一个事情，就是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这里要注意一件事，不要只顾着眼前的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就是讨人喜欢的。
我们很多时做事都是主要是让人喜欢。
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是让希望能让别人喜欢。
我们上班都是希望老板喜欢。
我们上班工作都是希望老板喜欢。
其实这个是人之常情。
其实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保罗特别在这里提出一件事情。
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出了一件事情。
他说你们做事不是单是讨人喜悦。
他说你们做事情并不是单单是讨人喜欢。
他说我们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他说我们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要像基督的仆人，
我们要像基督的仆人，
好像服侍主这样的心，
像服侍主的心。
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看老板的眼色，所谓
我们工作的时候常常是要看老板的眼色，
那个老板的眼呢发出什么信号呢，我们就接收了之后呢，我们做什么。
老板的眼睛发出的信号我们就是要去干什么。
但是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像服侍主一样。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服侍主一样。
这里给我们很多的想法，
这里让我们有许多的想法。
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懒惰，
就像工作的时候我们 不可以偷懒。
如果休息15分钟我们就不要休息20分钟，
想休息十分钟我们就不要休息二十分钟。
我们应该做这么多，我们最少要做足够的。
我们应该要做的要做足够，
因为我们要从心里好像服侍主一样，
因为我们要从心里像服侍主一样。
我听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
我听了很多的弟兄姊妹的见证。
因为他在工作间的时候尽忠职守，
因为他在工作间的尽职守，
而感动了他的同事呢要寻求真理，
而感动了、他的同事呢要寻求真理。
有很多因为这样而回教会相信主，
有这些许多、因为这样子他们就来教会相信主。
因为你的工作就是你的见证，
因为你的工作就是你的见证。
刚刚、这两天就听一个的见证，
刚刚过去这两天呢听到一个见证，
有个年轻人呢就刚刚生了个 baby，
有一位年轻人刚刚、生小孩，
是美国人来的，
是一位美国人。
咁啊，经济好紧要，
经济很重要。
因为美国人咧就系左手嚟右手去嘅比较多。
因为呢啊，美国人呢是啊右手进左手出的很多。
所以呢佢就好急要揾份工。
因此他很急要寻找工作。
哦，咁啊，好难得揾到份工做。
很难得他找到一份工作。
点知呢嗰、那个老板呢就诶。不容易相处，
但他的老板很不容易相处。
然后呢有一天就电话就响，
有一天电话响，
那个老板就接电话，
老板就让他接电话，
他说如果谁打电话来就告诉他我不在、
如果谁打进来你就告诉他我不在，
一定是他的了，
一定是他的。
那这个弟兄呢圣灵就突然间俾佢一个说话，
但是这位弟兄突然间圣灵就给他一句话：
你是基督徒嚟嘅，
你是基督徒，
你是我的儿女嚟嘅，
你是我的儿女，
你不可以替老板讲大话，
你不可以替老板讲大话。
咁佢就同个老板讲，
他就和老板说：
佢话老板，你请我嚟唔系请我嚟讲大话嘅。
他说：老板，你请我来不是让我讲大说谎的。
我唔做啦。佢话，
他说我不干了。
但是他心里面也有很大的挣扎，
但是他的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
回去怎么买奶粉呢？
回去怎么有钱买奶粉呢？
真的没有钱、
真的没有钱、
但是他遵守主的话语，
但是他遵守主的话语。
那么他就跟他的上司的上司说他辞职了，他不做，
他就和他的上司的上司说我辞职不干了。
那么、那个、上司的上司就说、你不用辞职。
他说他的上司的上司说你不用辞职，
我调你去另外一个部门那里做，
我把你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做。
但是他告诉他我都不能够留在这间公司做，
但是这位他说我也不能够留在这间、公司干活了。
他因为、那个、另外一个部门呢都是经常欺骗 customer 的，
另外一个部门也是经常、骗那些顾客的，
所以呢我都不能够做，
所以我也不能做。
我们知道我们要好像服侍主那样，
我们知道我们要像服侍主一样，
我们要从心里去做，
我们要从心里面去做，
因为这个是主的教训，
因为这是主的教训。
神教导我们要注意夫妻的关系，
神教导我们要注意夫妻的关系，
要注意做父亲的关系，
要注意做父亲的关系，
同儿女的关系，
和儿女的关系，
要注意我们做工的时候同工作间的同事的关系，
在工作的时候要注意和同事之间的关系，
因为他要我们做守洁心清的人，
因为他让我们做守洁清心的人。
神要我们很谨记这个是他给我们的责任，
神让我们很注意要记住这是他给我们的责任。
好了，我们讲完这一段这么大的要求，
我们讲完这段这么大的要求，
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拿回第五章讲的说话，
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把第五章的一句话拿出来。
第五章说，
第五章说，
现今的世代邪恶，
现今的世代邪恶，
你不要做糊涂人，
你不要做糊涂人，
不要醉酒，
不要醉酒，
乃要被圣灵充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酒使人放荡，
因为酒使人放荡。
我们看到保罗在这段的说话之前就是讲圣灵充满，
我们知道保罗在这说这段话之前就是被圣灵充满。
你要做一个好父亲，你总是有一段时间有一些机会你做不到的，
因为你想做一位好父亲，你总有一段时间啊，你可能做不到的。
你做一个好的儿女，有些时间你是真的支持不住的，
你作为儿女的有的时候有一些时间你真的 可能支持不住的。
我们因为靠自己的力量，
因为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保罗说你要靠圣灵的力量，
保罗说你要靠圣灵的力量。
所以圣灵充满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有力量行事为人可以得主的喜悦，
就是圣灵充满就是给我们力量行事为人得主的喜悦。
上次我讲到圣灵充满是等于一个被神所掌管，是神控制的意思。
上次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就是说被神、掌管，
所以他用这个醉酒来到对比呢是很精彩的。
因此他用醉酒来对比是很精彩的。
醉酒呢就是放荡的，
醉酒是放荡的，
是不受控制的，
是不受控制的。
圣灵充满呢是完全受控制的，
圣灵充满呢是完全受控制的，
被神的圣洁控制，
被神的圣洁控制的，
被神的爱控制，
被神的爱控制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清楚的对比，
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很清楚的对比。
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必定要神的话语充满我们。
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必定要有神的话语充满我们。
上次我也都讲过，圣灵充满不是说讲方言。
上次我们也讲到，圣灵充满不是单单是讲那方面。
讲方言是一种的恩赐。
讲方言是一种恩赐。
医病是一种的恩赐。
医病是一种的恩赐。
手能拿蛇是一种的恩赐。
手能拿蛇是一种恩赐。
喝了什么的毒物都不至于受害是一种的恩赐。
喝了毒物不至于受害也是一种恩赐。
但是保罗说过给我们听，这些的都会过去。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些都会过去。
我们知道我们圣灵充满不是追求果子那么简单。
我们知道被圣灵充满不单单只是追求果子这么简单，
我们追求神完全的控制我们。
我们要追求神完全的控制我们。
如果神的话语控制我们，我们犯不了罪的。
如果神的话语控制我们，我们是不会犯罪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时时被圣灵充满？
因此我们说，为什么说常常被圣灵充满？
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
因为我们是一位罪人，
我们要时时要倒空自己，
我们要时时的倒空自己，
让神的话语神的灵充满我们，
让神的话语神的灵充满我们，
所以我们要完全受控制。
因此我们会完全受控制。
大家可能不是很喜欢听受控制、
大家可能不是很喜欢听、受控制、
没有自由嘛，受控制
没有自由，
但是受控制是一个很美的事情，
但是受控制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间中看到他们年纪大了有 Parkinson 的，他控制不了自己。
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年纪大了，他有 Parkinson 症，他就完全控制不了自己。
你有没有看到你能够手喐左喐右拎上拎低完全受控制那种的美呢？
你是否、感受到那种手可以受控制拿上拿下的那种喜悦呢？
因为你所控制的是一个美的动作，
因为你所控制的是一个美的动作。
圣灵控制你的时候是一个美的生活，
圣灵控制你的时候是一个美好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
因此我们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
我们以致能够讨主喜悦，
以至于我们能讨主的喜悦，
真真正正的能够做神的儿女是要靠圣灵的力量的。
真真正正做神的儿女是要看圣灵的力量的。
不要完全不要说靠着自己，
不要说靠自己，
靠自己是肉体，
靠自己的是肉体的，
靠神是圣灵的力量，
靠神是圣灵的力量。
所以我们很感谢主给我们一段这个很直接了当的经文，
很感谢主能给我们一个直接了当的经文。
所以 经文咧唔好净系一节一节咁睇。
因此经文不是一节一节的来看。
将第五章嗰度圣灵充满咧，系连贯嘅，我哋点样去听父母嘅说话？
将第五章里面要连贯的起来，才如何听父母的话？
点样做一个好嘅夫妻？
如何做一对好的夫妻？
点样嘅嚟到做一个好嘅工人？
如何去做一个好的工人？
愿主俾我哋大家同佢谦卑嚟到天天被主嘅灵充满。
愿大家都能够来主的面前谦卑，天天被圣灵充满。
愿主祝福大家能够思考呢段嘅经文。
愿主祝福大家能够思考这段经文，
得住经文嘅恩典，
得着经文的恩典。
我哋一同嘅祷告，
我们一同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哋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叫我哋要被圣灵充满。
你叫我们被圣灵充满。
呢一个系命令嚟嘅。
这是一个命令。
唔系话或者被圣灵充满。
不是说或者被圣灵充满。
保罗话你要被圣灵充满。
保罗说你要被圣灵充满。
意思就系要俾你控制。
意思是说要被你控制，
控制我们做圣洁的事情，
控制我们做圣洁的事情，
有主的爱的事情，
有主爱的事情，
以至是从心里做主的事情，
以至于是我们从心里面做主的事情，
以致我们心里面不会挣扎，
以至于我们的心里不会挣扎，
因为知道主你的旨意我们必定要遵守，
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旨意我们必定要遵守。
求主你帮助我们走每日的路程，
求主你帮助我们走每天的路程，
能够追随永不朽坏的奖赏，
能够追随永不朽坏的奖赏，
得住你赐给我们公义的冠冕，
得着你赐给我们的公义的冠冕。
我们感恩祷告，
我们感恩祷告，
奉耶稣名求，
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阿们。